现在我们来年我们看到，从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也许在政府执政的过程，我们看到两个类型的难民在全世界将会继续发展。一种呢就是以像维兰这种类型的私有版权就这种难民，另外一种呢就是自由开源难民，在人类化开放的更多的就是通过服务来盈利的这种这个难民。我看这两类难民它会长期共存。那么对于反面的人来讲，这有一种和有两类难民，我觉得肯定是两类难民比一类难民好。假如进入私有版权的这种难民，我想这个两类人也没有今天发生的话，我们有两类难民共同发展，一定会整个的世界对咱们全人类创造更大的利益。所以我们是欢迎自由和开源难民的发展，特别是我们也感到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我们是两类人对人人要共同那么自由和开源难民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的能够掌握两类的核心技术，可以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，和国际经济水平同等的起点上，我们可以继续创新。而我们的创新按照自由开源两类的许可证，它一般都是能够回归到整个两类去，回归到全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你的创造，你的贡献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到这些上，现在能够有那么多大家聚在一起，也说明我们对于西方这些人的贡献，大家共同肯定。因为他首先提出了自由难民，推动了这个自由开源难民的发展。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贡献，不能按他的财富给这么高。比盖茨先生到中国来也很多的，特别大师很多人欢迎他。方面先生呢，也有很多人关心这个应当的，因为你的贡献不能按财富来算。如果你说你贡献和财富成比例，那你怎么解释在牛顿、爱因斯坦他们创造那么大的这个贡献，但是他并没受到由于人应用牛顿定律、应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受到任何的版权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去研究，有些理念需要很好的判断。对于因为知识产权很多，我们听到一些观念，听到这种说法，比如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先进，哪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先进，哪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落后，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接轨，这种说法呢恐怕会对不起这个国家。知识产权很特殊，你要过去比较简单，应该说是自然产权，应该说自然就是今天我做这个我做这个作品，那这个作品是我做的我的财产。可是它就是很没那么简单，至少你如果把知识产权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精神权，一部分是经济权。精神权说的是你对自然的对牛顿定律是牛顿发明的，万年以后人家就在承认这个代码是谁写的？今天我们自由开源的这个如何谁写的？这个名字应该我们大家都重视，把它弄到网上去。可是这个经济权另外一回事，它并不像沃权那么能够可以那么容易借。所以对经济权不觉得自然。正因为如此，为什么人家认为你这个沃权，这个它的对象，它的客体是一个沃特的东西？但是那个知识产权，它想保护的人，它这个 愿意给大家，愿意。